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那今天卡塔尔多哈那到底有没有谈判呢？川普说有，说伊朗又求我来谈判了，然后呢谈判团队已经都去了多哈，那伊朗那边说没有，我们也派了一个团队去，但不是和你谈判，我们就是要钱去的。那到底有没有啊？那现在不知道啊。到最后川普也含糊了。今天早些时候有记者问，那到底有没有啊？哦，他也稀里糊涂。那现在呢，我用了一个标题叫伊朗拿住川普的把柄。啊，不是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照片，有什么丑闻，不是那个啊，是战略上的。今天呢，川普主动在他的平台上自曝其短，而伊朗那边啊，现在他那边的啊，也人家也有专家呀，直接就透露那边就在针对川普的这个把柄啊。一会儿呢，给大家讲讲啊。另外呢，有一个新的报告，关于联合国的，那中国是如何玩坏了这个联合国的呢？这里边呢有一些具体的细节。老说中国很孤立没朋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是在西方国家没朋友，但在中国呢，在联合国里面他的朋友比美国多。现在在联合国里边受气的是美国，不是中国，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那最后呢，今天很多人，当然大家都在聊这件事儿，郭文贵啊，当然呢，今天本来说是美国时间上午宣判啊，最后他一哭二闹，又吐血了，又昏迷了，反正就那个赖子的那个德行啊，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花招，最后还是拖不过去，在美国时间呢，现在已经都宣判了，最后判了30年。当然有人说呢，稍微是不是有点多，有的人认为呢不解恨，还觉得有点少啊。不管怎么说了，这件事呢基本判下来了，后边肯定还会有上诉。川普呢会不会给他特赦啊，这里边呢我们都会做一些讨论啊。最后呢说一点感慨，说到这位郭老七，这可是这个业内有史以来罕见的一个奇才，一个天才啊！一会儿呢，给大家咱们总结一下这个人。来，节目开始，还是先跟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啊。当然呢，刚才有朋友一直说啊，大康没听你的，这个德国队最后完犊子了。就这个巴拉圭队，我从我给大家说世界杯应该是第一天第二天，我就一再的给大家介绍巴拉圭队啊。当然昨天我认为问题应该也不大吧，但我没想到啊，这个龟他终于你破不了他，最后还是把德国这帮人给送回去了。哇哦，晚上咱们再说啊。来吧，先说日本。这从哪儿说起呢？二月份中国先开枪制裁了20个中国日本企业，关注了20个日本企业，这加起来就40。啥情况？原来讲凡是上了这个名单，稀土就不给了啊，包括一些什么磁铁啊，一些成品半成品吧，这个基本就不给了。那日本呢忍了一段时间以后，最后做出还击，前两天讲了4大巨头把中国的光刻胶给断了。那天做完节目之后呢，得到了墙内有一位技术领域的一位专家讲说，这个是真要命，那么昂贵的设备，可以说是几百亿上千亿人民币的设备，没有了日本的好的光刻胶，这就要完蛋啊！当时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那螺旋升级了。那中国前一阵不是制裁了20，还关注了20吗？把关注的那20也给变成了制裁，等于现在怎么着，双方在螺旋升级。南华早报的报道，商务部周一决定把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能力的日本实体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这里边包括什么日本防卫研究所啦等等这些企业啊，这里边呢还有什么三菱造船等等。 那你要干啥呢？商务部讲，此举旨在遏制日本的重新军事化以及获取核武器的企图。日本要获得核武器吗？你就制裁点稀土，他就做不出核武器来了吗？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个是很有意思啊。然后呢，他还往回圆了一下，这商务部发言人还讲说，中方采取的措施只针对日本的少数企业，只涉及到军民两用物项啊，这些措施不会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合规合法的日本企业完全不需要担心啊。还是他怕这帮日本企业都跑了啊，语带保留还来了这么一个啊。当然日本那边呢就明确讲啊，绝对不能接受你尽快收回。但是两边啊，这个螺旋升级越来越狠，彼此互卡对方的脖子，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了。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二月份呢，20个制裁，20个关注，6月29号把20家关注也都升级到了正式管控，等于到现在呢，制裁的严格限制的日本企业达到了40家，这里边都是做防卫、做军工、做航天、做军民两用的，还有一些重工业集团，像三菱重工啊等等。那到这个程度，那双方就上升到了螺旋升级啊，彼此呢那就要尽全力了。你把日本有名有号的都给禁了，那日本一定也会打回来，最后呢也会尽全力。那双方的这种大脱钩，包括夹在中间的只做民用的这一部分，下一步风声鹤唳啊。所以说说到这一块，也就这样。他必须得拿，你不给我稀土，那我扛了这么长时间，我治你的光刻胶，一看你把我这玩意儿都给我停了，那我再治你，那那边在工具箱里想办法，那我怎么再让再治你？他两边肯定会到一个升级到一个点，到那个点双方都无法承受的时候，坐下来谈判，坐下来谈啊。那你说你何必当初呢？因为走到那个点之前，双方都要承受巨大的损失，你干嘛非要让这个损失发生呢？那没办法啊，习近平就不是个明白人。你像他之前折腾澳洲啊，折腾这儿折腾那儿，每次不都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吗？最后还扫不打眼找人家谈去。那你当初你何必呢？你当初你不知道你也被别人卡着呢吗？不知道啊，都老想着我有牌你没牌，那咱们就看谁疼吧。最后就走到后，最后肯定是有一个谈判的啊，这一点呢是毫无疑问的。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现在呢，这个乌克兰这打法现在奔着国之重器开始下手。他们先炸了莫斯科郊外有一个叫杜布纳太空通信中心，把这给摧毁了。然后他们又把这个弗拉基米尔卫星上行链路中心，我都不知道这说什么呢，把这个也给摧毁了。什么意思呢？俄罗斯的太空通信中心总共有5个，现在已经给端了俩，还剩仨。那仨能活过这40天吗？不知道哈，估计这40天内全得给他炸了。现在呢，那就看你俄罗斯接受不接受乌克兰的停火条件，因为这儿有一个40天炸俄行动嘛，炸大俄。那你要还这么扛着的话，那俄罗斯的石油工业加上这些科技企业就不剩啥了，你禁不住他天天这么毁你，这么折腾啊。那怎么办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也有央视啊，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说，克里姆林宫现在希望美国谈判代表维特戈夫和库什纳来到莫斯科，继续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谈判。对，为什么？因为你前一阵你老不好好谈，那这俩特使迫于国际压力也不来了，来说谈也是瞎耽误功夫，谈什么呀？人家也不搭理了。那现在来呀，赶紧找我来，咱们给续上啊，你这不谈了这叫什么呀？这40天啊，应该说是非常难熬的，非常可怕。那 这是赶快叫美国人回来谈呢。你当初不珍惜人这女婿和这个地产商川普这俩特使，你老耍着人家玩，现在呢赶紧喊人家回来。同时6月29号上午，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这个很奇怪吗？很奇怪。卢卡申科最近有事儿，前一阵呢不知道为什么主动给乌克兰给小泽他们做了一个道歉。哎，我们也没想参加这场战争，之前我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向你们表示道歉，这是一。第二呢，小泽立刻做出回应，你把你边境上俄罗斯装的那些中转器你给我拆了，因为那个是指导无人机打我内部的，奔基辅来都是通过这儿指导的，你给我拆了，你要不拆我自己动手。最后通牒一个礼拜，卢卡申科扛了6天，到第7天之前没辙了，也没说拆，但是他给停了。那还不容易吗？把电拔了就完了呗，他给停了。这个乌克兰方面已经证实，现在从那边转过来的无人机已经寥寥无几了，那个威胁很大，因为那个离基辅很近。这是第二个回合之后呢，那你卢卡申科啥意思啊？然后卢卡申科呢就去了莫斯科。原来去莫斯科呢还都是公开和普京两个人弄一大桌子，对吧，带着别人，这次呢几乎就是他自己去的，而且也没有公开行程，和普京密谈了2天，然后从普京那儿就立刻到了北京。你就看啊，这卢卡申科他整个的这个活动，那他要干嘛呀？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啊要参加战争还是什么意思啊？现在看是不是了。首先呢，肯定的是白俄罗斯还是站在俄罗斯一边啊。你看他跑那儿啊，跟他的大哥那儿聊了2天啊，这个关系还是非常紧密的。另外呢，他还要到中国来，什么意思呢？好像现在是中俄之间有一些话呢也说的不是特别痛快。你看那个西伯利亚二号管子扯了半天，习近平也没答应，等于那个管子也不行。原来是两边共同出钱在蒙古那块来修这管子，后来中国老不出钱，俄罗斯说得我自己花钱把这管子修到你家门口还不行吗？那习近平他们提出来，我要你的国内的那个价格。那普京就不干了，那你这太欺负人了，那太便宜了，那我不能答应啊！这已经卑微到这么，两边是有一点不痛快。那现在卢卡申科来串这件事儿什么意思啊？当然他本人需要中国的投资来帮助啊，他经济上也有问题，另外他现在变成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重要的沟通渠道。哎，不是中俄之间啊，好的都跟什么似的，怎么需要这么一个中间人，需要一个沟通渠道来中间传话呢？所以说战争走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啊，中国这边呢可能也有些抱怨了，你有完没完啊，你也打不动对吧，你在那瞎耽误什么功夫，差不多就得了呗。哎，普京那不行啊，这场战争一停他脑袋没了，他怎么跟他的既得利益集团交代啊？所以说现在呢，哎，这老卢还扮演着这么一个角色，这个是很有趣的啊。不是说两边啊，那会不会三国组成联军，没有那方面任何的迹象啊，这个目前还可以了。来，下边说说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最新的情况就说到昨天吧，昨天还发生了6次4.6到5.1级之间的地震，很多救援行动必须暂停，很多老百姓呢本来刚找了个地方躲着还得跑出去啊。那个昨天他那个余震还是很多的，到现在呢救人出了一个记录，有一名男子在倒塌的废墟下经过了5天06小时以后获救，这是最后一个，从他之后就没有了，这是最长的一个啊。还有一只小猫在里边，那一家的人都没了，都死了，最后哎，这猫活着， 把那猫弄出来，那猫也迷迷瞪瞪的，反正给拽出来了啊，那大概活了有四五天啊，在里边就这么压着啊，这也挺不容易的。猫有多少条命来着？好多条命嘛，那不是最长的这个已经被救出来了。那现在救援的这件事儿，哎，基本也就这样了。那现在人们就把怒火，现在把愤怒都转向了这个倒霉的政府啊，这就是川普认可的这个政府。那现在灾区已经不是啊，往外搜人的问题了，现在是整个的临时安置不足，没人管，饮用水和医疗资源极其紧张，没人管，部分地区出现了抢劫和骚乱，民众呢对政府的救援表示强烈的不满。而且就在之前这宝贵的四五天的时间里边，政府的重型机械专业设备基本没有怎么看见。我一直讲，并不是说非要让边防军回来啊，都要帮着一块来挖这，你不是专业的你也弄不了。关键是你的工兵部队，对吧，你的工程兵部队你得回来帮忙啊，你那能修桥铺路的那些设备你都有啊，挖掘机那些吊车那些东西你都有的，没人管。而且呢有好几支救援队，像加拿大的还有哪儿的呀，不让进，结果都在外边那么等着，无聊的等了好几天，根本不让你进啊，认为你来了也不怀好意。所以说现在委内瑞拉从地震救援阶段已经进入到了，这不是我说，这路透社的说的啊，人道危机阶段。现在未来几周，现在就是地震这事儿完了，人道危机正在上演。那下一步那帮人怎么活呀？怎么办啊？这个完全就没人管啊！所以说你就知道这个腐败的政府，那你要么就推翻他嘛。前一阵有那么好的机会是可以推翻他的啊，川普不敢嘛，那就干脆就勾兑吧，最后就整来整去，就变成了今天这么回事。来，下边说说美国新闻。那今天最关注的是什么呢？昨天跟大家打招呼了啊，高院的案子，他做了几个宣判啊，这件事呢，今天全美国都在关注。首先第一个案子，最高法院以6-3裁定，总统有权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就推翻了自1935年以来限制总统罢免权的一个重要的先例。为什么呢？因为说到像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些都是独立委员会，严格讲在性质上和美联储什么的都是并列的，也就是说这作为这个主席，就像美联储一样，你总统可以提名，提名完了以后参院认可，哎，这主席就当上了，然后你就管不了了，人家就自我按照自己的原则来运作，你不能说下边哪个委员我看着别扭啊，通知主席把他给我废了，这个你做不到啊。这个是1935年案例制国家嘛，当时是有案例的，哎，结果最高法院把那个案例给推翻了，认为这些机构呢，尽管是独立机构，但你还是行政部门，那这样的话呢，总统应该具有最终的控制权。所以说这件事呢，川普一看大乐啊，这事儿啊，这我们胜利了，以后啊，这些委员会我想办谁我就办谁。但是你别乐呀，乐完了以后呢，那如果下一任是一个民主党总统呢，你有今天有多大权力，那下个人也有多大权力。你现在任命的这些啊，把那个左派都轰出去，都任命你的，那下两年以后三年以后，不管是纽森还是谁上来，把你这帮人连锅端，那不就变成这个了吗？所以说这也是参议院为什么死顶着那60票制度不能放，因为那60票必须要求两党做出同样的妥协才行，如果一票获胜制，谁51谁就想干嘛干嘛，那现在是你可以这么做，那两年以后要民主党上来呢，他也可以想干嘛干嘛。所以说这事儿呢，哎，他乐，那等着吧，那你这竟然给你总统扩权了，那对后边的民主党总统同样也是一样 啊，今天呢有很多的宪法学者、法律学者都在痛骂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啊，但这件事儿已经没辙了啊，这骂也没用。另外的一件事儿呢，另一个独立机构就是美联储。那不是川普呢一直对那位黑人女性库克，他就看他别扭，他就想把他给废了。哎，这个他给捍卫了，5-4裁定川普不能随意解雇美联储的理事。哎，那前面那个怎么回事？他这个他又特殊了，他又保卫了这个独立机构的独立性。所以说这个呢，川普没有如意啊，最后打输了啊，这是这个裁决。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啊，今天很多人都盯着那个新闻事件，其实这个法律事件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很多媒体反而不关注，就是手机定位数据的隐私案。法院认为地理围栏搜查令涉及第四修正案的隐私权，也就是警方你不能要求 Google 把手机用户的那个地理位置，那个信号位置，你不能要，你不能到那儿啊跟人家要，人家必须就得给，那不行，那不行，你得上法院去申请，就跟申请搜查令那个性质是一样的。哎，法院下命令要求 Google 把这个交出来，你才可以交出来。现在就这个定位，这个数字时代的重要隐私，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决啊！你别看今天好多人没人聊这事儿，这件事儿其实非常大啊。原来呢，我们要想找谁，对吧？他直接给 Google 打电话，你们给我查一下，一查，哦，这个现在在某某某地啊，警察到那儿就抓人家。现在这个可不成了，先上法院。为啥？你为什么要人家的定位？你有什么证据？然后法院一看，哦，这个贴谱，这可以。所以说这件事很重要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邮寄选票案，也是5-4。要不然最高法院里尽管有一个保守派大法官，那位女士叫巴雷特啊，我对她呢是非常看好的啊，她还是比较坚持原则的。这说的是什么呢？邮寄选票，也就是在邮寄日之前，那投票日之前寄出来的，哪怕是到了选举日之后，选委会收到的这个选票，它是在路上也算数。这就是共和党和川普他们严格限制，也就是说一过了这个日子，前面你就是寄出来的我也不算了，就到此为止，当天的点票结果就为最终结果。因为这次像洛杉矶补选，这过了一个多礼拜最后才把那点票点完，因为很多票在路上啊，这没辙呀。哎，川普他们就恨这个，哎，但是最高法院给出了这个原则，只要是在投票日之前以邮戳为准，这东西出来了，哪怕过了多少天也要计算在内。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是邮寄选票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胜利，这是川普的一个大败。所以说今天呢就公布了这四个案子，这四个案子都很有意思。那大家都关注的还有呢，还有啊，今天公布，那也就是我这儿呢明天，因为他们马上7月1号、7月2号他们就休息了，他们就放假了，也就是在放假之前他必须还要把剩下的案子都给他办了。还有一个案子呢他没受理，没受理，这他也是一个案子呀，那不是，这不盯着8件事呢吗？下边那个第五个是没受理，那是什么呢？那就是那个 Carol 说川普呢性侵人家，然后拿手什么摸人家那儿来着，啊，是做了一些什么恶心的动作吧，最后人家把他给告了吗？ N 多年以后判他赔500万，这是谁呀？这是纽约大陪审团做出的裁决。这件事呢川普给打到最高法院来了，因为他下边的上诉法院他也输了，最后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法院根本不管，也就说明之前纽约陪审团做的那500万美元的民事判决继续有效。那为啥不受理呢？我粗浅的理解啊，最高法院是什么？还有一个名字应该叫宪法法院，也就是做国家的这些根本性的一些方针政策，一些边界性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他来决定。 你像你们俩人之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最动不动就跑最高法院来，那全国要这案子那不就成千上万吗？那最高法院就甭干别的了，你这是一个简单的民事案子，你们俩找地儿去，这事儿也上最高法院来干嘛呀？这事儿给根本就没有受理，有些媒体报驳回错啊，没有驳回，根本就没有受理，因为驳回也算是一个判决嘛，就算川普败诉没有，根本就不受理，连听都没听。所以说呢，这500万美元的这件事儿啊，基本就这样了，基本就这样了。嚯，这案子可没完呢，这案子这个 Carol 他有好几个案子呢，因为他这个好几个案子他还有什么诽谤罪，那个好像也判了，基层法院判了川普要赔他8000多万。反正今天川普好像看到最高法院没受理，他又骂，骂人家又作为一个素材，再告你，你又诽谤，你骂一回人家告你一回。所以说呢，他又忍不住啊，他又破口大骂，那你就来呗。所以说他那儿有好几个案子呢，关于这个 Carol 这个女的，川普这件事儿为什么特别重要？如果这件事儿川普这500万对他来说是小钱，不是说不能给，为什么最后非要坚持？因为这件事儿你只要认了，给了，执行了法院的判决，那你就作为一个性犯罪者的定罪，尽管是民事的，这个名儿你可辞世了，你可就摁踏实了，而且是要背一辈子的。所以说为这件事他用尽了几乎所有的法律选择啊，在逃这件事，就是逃不掉。所以这后边的诽谤啊什么的，那都是另外的事了。尽管是民事案子，不是刑事犯罪，但是那个名字名声给你确定了啊，你就是这么块料啊，这个就基本确定了啊。所以说这件事，这就是为什么他拼命在抵抗。那还有呢，这刚才说五个了啊，四个判了，一个没受理，那关键还有仨呢。今天宣布啊，今天大家都关注的是出生公民权案，也是本届会期，叫会期嘛，就是放假之前最后一天的压轴大案，出生公民权案，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可以说是前面的都跟这个都没法相提并论，这是可以说这几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司法判决。按说难度不大，出生公民权这本身是宪法里明确规定的，难道你们啊九个大法官还把它给改了吗？啊，这个不知道啊。但是呢，现在70%认为川普是必败。但是呢，这件事川普也不丢分。你看他跟马克讲，我尽力了，我竞选的时候我提出来了，我真的去努力兑现了，我打到了最后被大法官给拒了，剩下事儿就不赖我了。哎，所以说这个他嗨本身也没多大意思了。另外呢，竞选资金限制案这件事儿呢，和马斯克呀什么的在宾州折腾的那些事儿就都有关啊。所以说这个判决诉诸及就是要追溯以往，所以说这个案子呢会有很大的影响。咱们看他今天怎么判。另外，跨性别运动员参赛案，这个也是在美国的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判决，所以说明天的这三个判决个个重要啊，是今年最高法院在关门休假之前的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件啊。所以说明天我休息了，咱们看看怎么着，什么时候给大家咱们聊聊这件事儿啊，这非常的重要。来吧，下边说说这场让人感觉到很 low 的这场战争，现在打到现在这两边的水平啊，真是令人叹息。来吧，咱们先说干嘛呢？川普宣布伊朗请求举行会议，会议将在明天在多哈举行，然后呢，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今天前往多哈。他那儿的周二那应该是美国的周二，那就应该是明天，那就今天或者是明天吧，然后将在周二会见卡塔尔总理及其他官员，讨论伊朗协议。周三，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团队 将分别与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调解人会晤，这是白宫官员的一个宣布。也就是美国呢，俩特使去了，还有技术团队也去了。啊，川普呢认为他们是主动求我们啊，要求开会，是这么个说法啊，这是美国的。然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做了一个宣布，说伊朗和美国之间在未来几天内没有安排任何的会谈。他讲，有一个伊朗技术代表团确实本周将访问卡塔尔，但与访问该国的美国官员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是去找卡塔尔，因为那儿有一个120亿的问题，投一笔60亿美元是这方面的一些事儿。那你们是要和美国人见面吗？没有啊，这是他的说法啊。巴盖伊讲说，伊朗尚未开始就最终协议和美国进行谈判，因为这需要执行之前谅解备忘录的某些条款，这是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你先把那个都兑现了，谈判才有可能开始。这是他的说法。然后呢，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也做了一个表示，说目前没有安排技术工作组的会议，没有。任何未来的会谈，次轮、第二轮，只有在满足之前的条件之后才会举行，这跟发言人的说法是一致的。他讲呢，这些条件包括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结束以色列在那里的军事行动，以及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前面两个按说是跟你说不着了，为什么？在美国的主持下，以色列黎巴嫩人家自己签协议了，人家两国之间的事儿，你伊朗是老几啊，用你在这儿掺和吗？人家撤不撤军，人家两边都说好了，这里边严格讲没你什么事儿了。所以说前一阵卢比奥干的这个大活可以啊，这个在法理上把伊朗就堵住了。如果这个因素拿掉，他就剩一个了，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金。所以说你先把钱给我，然后咱们才开始谈判。那川普这边坚持，那你大概你得有个说法，那你后边大概怎么着我才能把钱给你？你后边还要啊，你的那个官媒都讲要继续搞核武器，那我怎么把钱给你？那就不知道了。那一边说有会，一边说没会，那这到底有没有啊？那川普呢，在椭圆形办公室，那人家记者就问他呀，那你是否认为在周二在卡塔尔举行的下一轮美伊会谈或取得突破呢？川普回答，多哈的会议可能很重要，也可能不会，我们会弄清楚的。他自己他也糊里糊涂，等于到现在这会呢是有还是没有，重不重要，他们会弄清楚的，他自己也没谱了。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呢啊，这就是令人叹息，这水平啊，没说嘛，低的可以讲是令人发指，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来吧，那下边给大家快速说说经济方面的数据，咱们快一点啊，咱们说说油市，我刷一下。油市呢，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是布伦特原油有涨有跌了，刚才74块多，后来又跌了一点，现在是72块6毛1。WTI 呢，要不是要说有多哈会谈，又说没有，就这么折腾啊。它呢到了70块4毛1，又回到了七字头。然后说到日本股市啊，这整个美国股市吧。美国股市呢，现在道琼，这应该是盘后期货，跌了36个点，现在是52143，是一个高点。但是标普呢，这个位置呢比较暧昧，现在是7433。略跌了一点盘后期货。然后说到日本呢，今天缓上点了啊，这不是说吗，川普说了要谈，他缓上点了，涨了600多点啊，涨了 0.9%， 现在回到了7万，现在是70170。昨天节目里大概都68000多了啊，那个前几天还72000啊，回了点。香港呢还在跌，跌了将近300点，现在还剩22762，啊，他这情况很不好了。中国 A 股呢，哎， 它还在4000上边呢，现在是跌了12个点，现在是4062。快说了，看的说，快说说韩国。韩国今天跌了0.36%，8364。台湾今天它还涨了，哇，大涨啊，涨了3.34%，又回来了，又回到了46504。它哪发生什么了？大涨了1500多点。然后说到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呢，是4.37%啊，应该说在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然后是30年期的国债呢，是4.861%。美国的全国的汽油的平均均价是3.86块啊，降了不到1美分。柴油呢是4.85块，降了1分多一点啊，这个稍微的再往下降啊，这是整个经济目前的一个情况。下边说说海峡。那霍尔木兹海峡过去，那现在还僵着呢，那怎么办？他就得等着谈判才能把它给通开啊。那现在谈判有没有也不知道啊，那不知道人家就管着呢，那伊朗控制着呢，结果过去24小时过去多少啊？22艘船。上周五到周日3天过了108，结果昨天只过去了22条船，那就太低了。等于呢，那都是伊朗啊发了通行证的，被伊朗允许通过的。22条船，那你比如说要是平时150条船吧，那22条船才占多少啊？所以说这个呢量是肯定是不够了。那现在争议什么呢？伊朗方面呢就讲说，我们不是不讲理啊，阿拉格奇呢一直也和海湾国家大家就讲，怎么赖我呢？这事儿到今天不是我不讲理啊。然后人家就把这个两边的备忘录的第5条就拿出来了，说海峡的这件事儿啊，这两天都在争这个。后来我把这第五条翻出来，我又重新看了一遍，我给大家咱们说说啊，现在这个到底谁做的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当时万斯他干了些什么。先说这第5条，第1句话，免费通行期限。原文，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海时免收任何过境的费用。这里边的主语是谁？主角是谁？是伊朗。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是由伊朗来做，对吧？这个咱们先放下。第二，分阶段恢复通行，商船通行立即启动，但考虑到技术、军事障碍的清除和排雷的需求，通行在30天内正式确立全面恢复。这里边有技术、排雷这些问题，这个都说清楚了，排雷这些都归谁？伊朗。今天最新的消息，法国说那我去吧，你看那边还有水雷是吧，我去，立刻被伊朗断然拒绝，你给我滚一边去，这事儿是我干，这排雷都是我弄，这个协议里都写得很清楚的啊。这主角是谁？是伊朗。第3条，未来管理机制，伊朗将和阿曼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展开讨论，依据适用的国际法和沿岸国的主权的权利，确立霍尔木兹未来的海事服务和管理机制。这里边的主角是谁？还是伊朗。也就是这海峡怎么地都要交给伊朗来做，这里边和你美国没有任何关系，都是伊朗的责任，你必须答应把这些事儿都办了。这件事儿本身是没什么，咱们后边的那个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主角都是伊朗？这海峡不是他的，这海峡是自由的，你为什么现在把这3条都交给了他？你把主权交给他了，对不对？这3条的主语和主角全是伊朗，你默认了伊朗在整个地方的存在啊，你把主权给他了，为什么由他来管呢？对吧？所以说呢，你就把手松开就完了呗，你不用你管，这海峡自由的，我们法国、德国、英国都可以过来排雷，日本都可以派船去排雷，你万斯都给人家了，你这3条你跟人说什么呀？ 你自己跟人家签的协议，主角全是伊朗，这一点是非常要命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这两天就打这个嘴仗，把这第五条读一下，各位都看看，对吧？这当时都转给你了，我哪儿做的不对？他讲接下来的30天监督权属于伊朗，任何外部干预只会延迟重新开放。伊朗认为这事儿就是我的了，你都同意了。而美国和海湾国家呢，他们在那个联合声明里边又解读为应该是自由航行的保障，而不是什么都听你伊朗的。凭什么都让你来做呀？凭什么呀？哎，那你卢比奥搞的这个和曼斯跟人签的这个，就自己就说了，就自己都打架。现在这个就变成了两边争拗的一个最大的分歧。那伊朗这边就得着理了，人家拿着这谅解备忘录，对吧？咱俩签的，那现在我做的，你告诉我哪儿不对？你呢，弄一帮人从阿曼那边走，那你不是由我来安排吗？60天内我负责安全，什么整个过多少船都是我来安排，你怎么要安排呢？那我就打。所以说你就是谈在一块儿吵，你按照谅解备忘录，我真看不出人家伊朗那边有什么做的不对的来，人家就是按照和你签的那个人家在安排。所以说那你当初你为啥答应人家的呀？你川普为什么在凡尔赛宫你把那字签了？那就是你的事儿，那你还赖谁呀？所以说这件事说的是很清楚的啊。来吧，下边说说伊朗方面。消息人士透露，二哈现在他身体也可以了，好像正式投入工作，说是他亲自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实施，要求定期向总统和谈判团队提供指导，他直接提供指导意见。消息人士讲说，他的耐心广泛但并非无限，他正在通过多个渠道推动，要么就全面执行那个谅解备忘录，要么就在协议失败的时候为迅速重返战争来做准备。也就是这谅解备忘录人家可得着了，这里边什么都答应人家了，人家就要求这个全面落实，现在二哈逮着理了。说说今天的评价，就是我题目里说的，伊朗拿住了川普的把柄。川普的把柄是什么呢？今天川普在平台上发了三个帖子，他发了好多，但是三个帖子是一个主题啊，就是什么呢？ WTI 原油都60多了，你们在加油站那个油价为什么不给我降啊？快降，立刻降，没商量啊！他现在啊连发了三个这方面的帖子。他讲加油站必须立即降低价格，石油价格现在每桶68美元，而且价格还在走低，你们这些价格太高了。零售商必须迅速对这个声明做出反应，并做他们知道的正确的事情。川普连发三个帖子，你必须把油价给我打下来。所以说廉价的汽油是川普的把柄，到现在这是他认为，现在你看我都不计代价把那个糟糕的谅解备忘录都跟对方签了，我要的就是这个，现在我已经做到了，对吧？ WTI 布伦特都见着六了，你们干嘛呢？所以说为了中期选举，为了下一步怎么样，为这个你必须把这件事给我把它给我办了。他希望在整个竞选开始之前，让每一个街角的加油站的标价牌上都显示出他想要的那个石油的价格，这就是川普的把柄，他要的就是这个。但是伊朗就不给你这个，你不是想要这个吗？不给。他不需要什么跟你签什么协议，拖着呗，你能咋地？他知道你现在你的所有的重心要求的都是这个东西，那他现在就不给你，就不给你。他只需把这条水道保持目前这种半封闭的状态，然后就让时钟滴答作响，多少天？60天吧，搞呗。 他现在人家那边也有专家啊，这里边也有半岛啊各方面的媒体，人家也报道伊朗方面的战略专家讲，伊朗已经意识到如果他能把这场危机拖得足够长，他就能够做到压垮市场，就会让美国的经济出现大的溃败，你的通胀各方面你就会出现甚至要加息啊。那选民就会把责任归咎于川普，会激起选民的愤怒，就会把国会交给民主党，到那时候他根本就不需要再签任何的协议了。只要民主党一掌控了国会，川普一跛脚，什么核协议什么的，那你也别扯了。扯什么呀？人家就是要搞核弹，这还用说吗？所以说现在这些半导讲啊，说这是德黑兰的专家讲，说他们看到了通过等待作为真正获胜的路径，不需要达成协议我们就能获胜，实际上我们就拖延下去，我们就能让美国经济崩溃，让全球经济崩溃，就是现在我一天让你过20条船你咋地，就保持眼下的这个状态，你一点辙都没有，这开关在伊朗人手里呢，你川普呢念兹在兹，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个油价，那现在就从这个油价上做文章，就不让你顺心，我就不让你过，那你现在怎么办？人家让你解冻资产，让你解除制裁，人家让你要跟你要什么你就得给什么，到那时候就得被动到这么一个阶段。你川普太急了，你发了那么多帖子，大家到他那个平台上看看，是美国老百姓一看啊，这个人终于开始啊关心我们了，关心油价了，对，但是你把你的弱点全部的暴露出来了，那人家一看，嚯，你要这个是吧，那你就等着吧。所以说这个是够狠的啊，所以说现在啊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整个的局面。那明天有没有谈判不知道，明天呢我该理发理发，另外呢明天我们这个师傅来给这一大堆羊啊30多只羊呢做什么呀，这叫做维护做保养，该绞指甲绞指甲，该给他们灌药灌药啊，这明天我得忙那个去了，后天咱们再说。来吧，下边说另外的一个事儿，和中国有关的，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现在美国呢搞了一个全面的国家安全报告，它里边披露了这么一些内容，说什么呢？说的是联合国，说联合国大会的一个国家一票的原则现在已经被彻底颠覆了，说中国呢通过指挥叫 G77 加中国的这个集团有效的控制了193个成员国中的136个，使这么一个倾向威权的联盟获得了压倒性的 69% 的投票的多数，也就是这136个国家在中国的指挥之下，人家成了一个大堡垒，这是目前的情况。他讲呢这里边啊，他这报告里有几个点，一个是不对称的权力，联合国作为一个微型国家，有的国家大概只有20-30万人，前两天我们讲这突然知道踢球的还有一个叫库拉索的国家，我真不知道，以前18万人啊，就类似这样的国家竟然和美国和德国这样的全球民主强国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强国拥有完全相同的投票的权重，你那一票跟我的一票完全一样，所以说这叫不对称的权力被中国抓到了。第二，庇护对手，说中国呢经常用来协调整个的这个联盟，他们来决定联合国的预算，联合国是要花钱的，帮这个帮那个等等的啊，因为他们占了将近70%的国家，他们说这钱怎么花就怎么花，他们来决定，并且阻挠对人权侵犯的关键性的调查，并保护敌对政权免受国际制裁。原来讲嘛，说到新疆问题西藏问题，美国这边一下能搞40-50个国家，澳洲啊什么的，我们新西兰大家都参与谴责中国，然后中国那边呢随随便便人家搞70-80个国家，比你多一倍谴责你， 最后你那啥也通过不了，人家很容易就能拉一大帮人啊。另外说到这联合国呢，他的这个机构之臃肿，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这联合国的系统呢，通过了超过40000多个活跃的授权。你比如联合国会搞一个决议，然后他就弄一帮人来执行这个决议，或者是搞一个什么任务啊，维和任务啊等等，他启动了40000多个这样的任务，然后就一直都在运转，一直都在花钱，这个没有落日条款，也就是这到什么时候结束啊，什么时候终止啊？结果现在他们一查，有86%完全没有日落条款，没有终止的日期。这86%那当时定的决议任务，就以这事儿还有没有啊？那不知道，反正组织还在，啊，这钱还在那么花着，这所以，这是这个报告里讲的啊。另外呢，财务的差距是巨大的，这当然是美国的报告，他抱怨这个。美国承担了联合国30%的总的运营成本，一年之内至少$143亿。而很多国家支付的会费连40000块钱都不到，然后他们却和美国拥有同等的权利，阻挠关键的结构性改革。中国所倡导的这种主权平等，现在已经被他们制造成了一种外交的工具，无论大国小国大家一律平等嘛，那就平等呗。所以说呢，把中国引导的这个威权体制的影响系统性的强加给了联合国，压制了那些世界领先的民主国家，等于西方呢成立了一个联合国，然后他们每天呢在里边花了大笔的钱在资助这个机构，结果拆除了他们自己全球领导地位的这么一个结果，等于自己在挖坑，然后他们把自己给埋了。所以这个报告最后讲，为什么民主国家应该继续资助这么一个有明显缺陷的系统，而这个系统正在猛烈的损害他们自身的安保的生存，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最新出的这个报告啊，这很厉害。给大家讲讲什么叫 G77 加中国，这是什么意思呢？ G77 呢原来就叫，你可以说就是第三世界吧，啊，那第一世界二世界第三世界啊，就是我们这帮穷哥们儿。1964年他们搞了这么一个联盟，叫发展中国家协调经济利益的这么一个组织和联盟，都是发展中国家。到现在他们有多少了？135。那加上中国呢，就正好变成了136，这也就是现在世界上老说的136集团。中国呢是这帮穷哥们儿里边的总盟主啊，总大哥，这里边有亚非拉呀什么的，拉美啊等等，什么这都是他们。也就是他们在193个成员国里边，他们占70%，现在他们就说了算。就这么厉害，那你中国怎么当上那总盟主的呀？因为首先呢，中国的影响力大嘛，愿意和这帮人搭个的，代表这帮人利益的，在那个五常里边他能说了算，因为他们必须在五常里有一个代表嘛，能否决，这个是好厉害的啊。所以说中国是那个能投否决票代表这帮人利益的唯一的一个愿意这么做的国家，俄罗斯还一般了，哎，他们愿意，中国愿意。从毛泽东以后，他们就特别愿意这个，而且他搞的那个不干涉内政啊，反对单边制裁等等，因为这130多个国家都是那种国家嘛，那都是西方各方面需要经常批评，或者你不要批评，不要干涉我们的内政，我们在国内搞独裁、搞专制什么的，搞腐败，这个用不着你外边管。哎，这中国这个他们都听得特别爱听。所以说无论是代表和有中国的那些主张，哎，都是这帮人的最大公约数。而且这么多年啊，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在这些国家里边通过一带一路那太大了。那这帮人现在都变成了他的债奴啊，甚至呢都被他的软实力，就是他的贪污腐败的那一套 做牢牢的套住。所以说这个呢，他就变成了这帮人里的大哥，成了丐帮的总盟主。这个是好厉害的啊。当然这里边有些国家呢，人家未必认账，你比如说这里边有印度啊，包括有一些国家也不一定百分之百都听他的，但是呢这136个国家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都是一块来做投票。在这个报告里明确讲，说到过去西方国家主导整个的国际规则，但现在中国成了全球南方的主要的组织者，第三世界主要就是他，现在变成了他利用这个136联盟来制定国际规则。人权议题现在已经张不开嘴了，没法说了，国际机构都向这些威权国家在偏移，都落到他们手了。现在联合国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来面对英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压力了，他们就可以操纵这个组织了。美国的这个战略界人士讲吧，中国正在利用联合国的规则来改变和掌控联合国，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说，那你说这干嘛呢？人家就通过这个，利用原来那个 G77 联盟，中国呢就这样把这个联合国，这也就是现在国际秩序的主要的主导者，彻底就他妈给玩坏了啊！到现在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没办法的烂摊子。那你说不是改革吗？怎么改？一到他那儿，他有否决权，他上来就给你否决，你改啥？那你说咱们换一地儿，咱们另成立一摊子，那怎么成立啊？那你美国拉着你那30多个发达国家，你们自己单搞？拜登试过呀，那不开民主大会，咱们就把民主阵营都团结到一起啊。那个当时连新加坡都不算啊，新加坡算半民主国家，剩下的你们那爱干嘛干嘛，我们就成为一个啊，无论在贸易上、军事上各方面，试图搞这么一个联盟。这个是个思路，这是个思路，但是呢又太虚幻啊，尤其是没有可连续性。你要是美国总统一棒接一棒都持续的推这个概念，也未必不能搞出点事儿来。但问题是川普他们一这帮人一上来听着这事儿就烦，什么呀，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根本不感兴趣。所以说呢，那是个战略，但现在呢这也就都无从谈起了。哎，所以说这世界啊就没招了。来吧，那下边咱们说说老七吧。郭老七呢今天终于是没扛住，本来说好的是今天上午在美国时间宣判，但老七呢想尽了办法啊，我吐啊，我吐血啊，我昏迷啊，我这个那个的，他一通乱折腾，反正就是一哭二闹，就是想把今天的这个宣判给搅了，最后还是没逃过去，最终呢还是把他给判了。啊，这件事儿呢，他那个德行那个状态啊，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能想象到了。最后呢在纽约联邦法院被判处30年监禁，同时没收约8.89亿美元的资产。这可以说是美国几十年来针对华人的金融诈骗案判的最重的一次刑罚。简单说说，那最后法官你什么情况？这跟法官只是量刑啊，是2024年7月是陪审团裁定郭文贵的12项指控中的9项有罪成立，这里边有诈骗、证券欺诈、洗钱、敲诈勒索等等各方面的罪名，也就是定性是由陪审团来给定的性，那最后由法官呢来给定量，那我给你来量刑，是这么一个概念啊。那法官最后认为呢，你利用支持者对中国政治变革的期待，以这个为由头，以反共为由头，为个人的豪华生活提供了骗取了各种资金，这里边有豪宅、游艇、名车等等等等。那郭文贵呢在第一时间还是坚持自己无罪， 律师表示，当然他们要上诉了。说到30年，很重吗？很重啊。在美国的金融欺诈案这方面的这个领域里边，30年等于是极重的一个判决的档次，超过了很多大型金融诈骗案的被告。在美国金融诈骗太多了，我们老说什么庞氏骗局啊等等类似的啊。这个呢，检方甚至把这个案件的规模和那个麦道夫重大诈骗案相提并论，所以说判30年这是很重的。那郭文贵一直讲，我是受政府迫害啊，我反共啊。后来法官明确表示，你至于你的什么政治主张，你说的政治的那些事儿啊，和这个案子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是你去诈骗那些人的一个理由和借口啊。因为你要反共或者干嘛，你就可以骗人，你就可以蒙别人钱财嘛，或者是给你减刑，门儿也没有啊。这件事儿呢不考虑。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当然有很多的细节啊。我知道有这么一帮人啊，这么多年一直跟郭老七做艰苦的斗争，今天他们做了很多的节目，他们把里边的很多细节啊，包括老七在里边一哭二闹的各种的表现，他们都啊这个活色生香的做了很多介绍，我就不参与了啊。我呢就简单说说一个远距离的观察，近距离的观察啊都是那些朋友他们在做了。那说到这件事儿呢，如果按照30年算的话，当然呢一般服满刑是不至于了。中间呢可能因为身体问题啊各方面啊，像他这鬼心眼子那么多，他会钻点空子，多少减点。反正呢你要是想80岁出来大概是不容易了，他58了嘛，就算60，你别30年，你就算里边待20年你也得80了，那时候出来这人基本就废了。所以说呢，说到这个啊基本就这样。那说到这个人对海外的影响，今天呢我估计很多人都喝一杯啊，被他祸害的那些所谓的海外民运，当时这一个人把海外民运打的是啊丢盔卸甲，他一个人单挑海外民运，把海外民运的大本营都给挑了。所以说今天有很多人很开心了啊，是在海外有一个意义圈啊，最后当时让他给打得不善，今天很多人是啊很高兴了。这是在海外啊。作为国内来讲呢，老七这一判，很多人呢大概这个概念也就形成了。看海外反共的这帮孙子都他妈是骗子，哎，大概这个戳大概就给盖上了。啊，你看这骗子让人美国法院最后给摁瓷实了。所以说呢，确实我们一直也讲反共是反共，但这件事儿并不能赋予一个人的道德行为，这跟你这个人的道德行为，你是不是一个好人，不能相提并论啊，这是两码事。不能说因为反共我就天生具有正义性， no no no， 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呢，对国内呢确实啊也带来了很多啊对反共人士的一些不屑甚至是讥讽啊，这是有这个了啊。那后边呢，那肯定要上诉嘛。那上诉呢，我查了一下，现在这样的上诉，因为它是经过陪审团庭过来的，这种上诉是不会重新审判的。那咱们再从头来一遍，那因为是经过陪审团的，定性已经定了，这个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不可能再重来了。那上诉法院那会查什么呢？他就只查在整个审判的过程中是不是有重大违法、重大瑕疵。法官呢，包括陪审团各方面里边有没有违规违法的地方，包括那些证据是不是被错误的采用采纳，另外呢刑期是不是被最后核准的不合理啊。经常有上诉完了的最后给加的加刑的都有啊，你看这个你这不太合适再给你加点呵呵都有啊。所以说他只是在查你整个的这个 审判的过程中，合法合规啊，各方面都是属于一种正常的状态。他只查这个，也就是呢，作为老七来讲，可能有个多少的问题，可能最后查下来以后30年哈，一看那儿呢，可能确实有一点瑕疵，那好吧，给你减2年，28年啊，也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想把这案子推倒重来，连根拔门也没有。没有啊，这个事儿是不好办的。这个证据量也非常的巨大，这件事儿呢应该是比较扎实的啊，这个是不会了。有可能没收的金额会稍微有所调整啊，包括呢判的刑期可能会有所调整。但是你要说把这件事儿推倒重来是不可能的。啊，这是我经过学习这个法律给我的一个印象了。那下边还有一条路啊，那很多小蚂蚁们，这不是凑钱吧，给川普对吧，川普那不是前一阵特赦了好多人，500万一个人啊，对吧，都有对价关系的呀，你们凑500万对吧，谁把房卖了或者是怎么样啊，给川普那边大水池子呀，还是白宫大歌舞厅啊，甭管什么，你们捐点看看能不能换一个特赦呢，有没有可能呢。再加上你看班农啊，包括纳瓦罗对吧，跟那个谁老七关系也都不错啊，老七呢一直在川普政治圈子里的一层两层，大概在第三层这么一个氛围，外围了，就是中外围那么一个圈子啊，川普肯定是知道他啊，有没有可能呢。今天我也看了一些美国媒体的评价，认为可能性也不是特别高。为什么呢？那川普首先就问，你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啊？对吧？你给我带来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好处啊？拿钱是一方面，关键你得对我有利啊。这一点呢，老七这件事儿还真有点问题。因为这种诈骗案呢太孙子了，他骗的很多人都是郭文贵的支持者，大家信了你，大家把毕生的积蓄很多人都给你，因为在法庭上很多那个信件，当时人家那个声泪俱下的陈述在法院最后都表达了，受害者太多了，首先这个案件的性质观感太次了，所以说川普你要把他释放了，不是有一直有人说吗，说川普就是美国的郭文贵，那你不就俩人拴上对了吗，那你真你成美国郭文贵了吗，所以说首先这个案件的性质太恶劣，川普未必敢沾，再加上呢能有票吗，你这玩意儿没有选票啊，对吧，没有任何的政治利益啊，对美国国内这上不了台面这件事儿，而且会成为对手攻击你的一个把柄，所以说对川普来说他不缺你那500万美元，你想跟以色列这么大的金主他都敢得罪，他还在乎你那500万美元，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政治收益也很小，再加上呢这个后边的风险是太大，这么大规模的诈骗案最后你把它放了的话，那美国媒体啊，包括反对党各方面，包括美国社会对川普的抨击将是铺天盖地的，他何必捅这个马蜂窝呢？啊，当然了，不一定啊。如果那是中期选举输了，那最后2年他就摆烂躺平了，那时候他要干嘛？那没人知道啊。那时候他已经失控了，那时候爱干嘛干嘛。那时候老七弄不好能逃诸升天，也说不定。所以说，但现在为止呢，上诉的可能性。可能刑期会微幅调整，但是说把这案件给否了概率几乎是零，因为那是陪审团定的啊，这概率几乎是零。川普特赦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但是目前看概率不高，也就是至少在中期选举之前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那最后2年，咱不知道中期选举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败亏输，那川普后2年啥也干不了了， 那时候就躺平摆烂，最后就他也一哭二闹，那就不知道了。那时候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说这是我查了一下啊，今天判决，大概是这么一个影响吧。简单咱们聊几句啊，说到郭文贵郭老七这么一个人，翻江倒海，引起了在前几年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包括呢，就我们这个媒体行业，就这个自媒体啊，应该说呢，在很多程度上都是这个人给掀起来的。因为他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很多人呢觉得这事儿能干啊，都投入到了自媒体的行业，都跑到 YouTube 这儿来做节目啊。这所以说这个是很厉害的。当然我那个我当时做比他早啊，那时候他还没有他。当时来讲，那在整个华人圈有那么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毫无疑问是第一网红，这一点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认可了。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这是整个业内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罕见的奇才。整个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严格讲都让大家觉得很 low 啊，觉得都水平很低的那种状态，哎，没想到在这个层面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人物，应该说给整个骗子行业带来了一次产生了一个新的高峰啊，出现了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确实是一个业界的奇才。你过去说这一行嘛，过去有风麻燕雀瓷金瓶皮彩挂十大手段，整个这行业江湖的十大手段，但是你仔细说呢，都是江湖道，实际上上不了什么台面。在民国时期，甚至在清朝晚期，都有那种全国性的巨骗啊。当时有一度把老蒋公都给骗得五迷三道的啊。最后有一山东的一骗子说：“我干嘛来着？说我能给你军费，我捐军费，捐3000万的军费。”老蒋公一听，这是我一年的军费啊，太高兴了，赶紧我请了，让韩复榘把人给弄南京来了。好家伙，大伙儿这一通招待，最后折腾半天，最后被一官员盘了他几天，一看这不是一骗子吗？最后给弄到监狱去了。好，老虎凳辣椒水一伺候，全他妈招了，就把老蒋给气的，本来说要毙了他，但后来一看，嗨，算了吧，给俩钱轰走就完了。当时那也是一个全国轰动，那当时那个时候的第一巨骗，那就是大明星了，在那行里边，当时业内一说，这都得挑大拇哥呀。但和这位老七一比，你那差远了。所以说，说到这一行，可以说老七算是历史的第一人了。简单说说啊，说到大骗，至少你要具备两个条件。首先第一，你的个人条件要好，你的卖相要好，你的骗相要好。哎，说到老七，人长得精神，在很多中年妇女眼中那就是美男子。到现在有的呢小蚂蚁还无怨无悔，还死缠烂打呢。而且这个人能说会道，口齿伶俐清楚，就放到今天在整个自媒体的圈子里，他的表达都是上乘的角色。而且这个人吧，特别有一些，为什么说有天才呢？他特别懂制造气氛。你看他的穿着打扮特别讲究周围的环境，没事来健个身啊，他那几句话叫什么什么，推友们今天你健身了吗？还什么呀，是他那句名言是怎么说来着，我都忘了啊，是什么从现在开始是什么的，那句话叫什么来着，我弄不清楚了，时间长我都忘了。他把他那种成功商人的那种谁都认识啊什么的，那种形象，家资巨富成功者的那种形象，他塑造的特别好，整个的形象气场气氛就使那些有一部分人产生的那种仰望和信任，得出那种心理印象。哎，他在自我的整个的塑造方面表达方面确实是个人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人家的卖相骗相 那是一流的，这一点是确实以前没有啊。第二呢，人家就做自己的人设，得把自己的故事给讲明白。你看现在马斯克也讲故事，当然人家不是骗子啊，人家那，但他也靠讲故事，所以说这个人设，那各行各业的翘楚都得做的。你是谁啊？你必须推销给大家嘛。你像那水平最低的，我把我腿打折了，我扮演乞丐，那也是啊，那也是一个人设呀，多可怜，对吧？角色设定嘛。但想骗大钱，一定要有大人设，要达到大英雄的那种人设设定。那当今世界能做到最正义、最勇敢、最震撼、最令人向往、最大的大英雄的人设是什么呀？一句话，就是反共吧。那现在反共，那在前一阵，至少在他那时候啊，那几年火的时候，那是最大的一个诉求。我最反共。或而且呢，他最后把那什么啊，孙立军啊，什么那叫刘艳平啊，弄到纽约去，最后和人家周旋，那不是像我们这些媒体人反共，我们这个是吧，都是书生，我们能怎么地啊？你看他能和里边的那些啊，要员和里边的那些人一块儿啊，在里边周旋，在里边一块博弈，哦，这个反共反出了一定的高度，这个以前我没见过。所以从2017年开始，这位老七是横空出世，以前所未有的气场，无论是卖相还是整个的人设，开始爆料反共，可以说震动了整个世界，真是个人物。两三年以后，整个的人设、整个的形象树立起来了，有大批的人信了，这时候就开始有了钱的事儿。之前所有的投入到这儿就开始变现了，大量的美元是奔涌而来，两年多，全世界各地投进了10多亿美元，平均一个人20多万美金，这是大钱呐。你就可见他前边的铺垫，他前边的演技，各方面的说法有多么的到位，到最后水到渠成，上演风卷残云，你们可是愿意的，对吧？我可没上你们兜里拿去，你们可是主动给我的，愿意，这就叫骗啊！这是相当境界了。你要说到我们之前知道的那些土鳖骗子，那都是欺负中国人愚昧，用你的那点小贪念啊、小贪欲来勾你，对吧？另外呢，有很多这个中老年男女啊，胆小怕事啊，一看你儿子被警察局抓了，你拿出2万块钱来，我帮你放了，再吓唬人啊，都是一帮愚昧、胆小怕事、贪小便宜。嚯，这位老七可不一样，那都他不骗中，他骗到了世界第一大国美国。最后到美国总统都知道的，而且进入到了川普圈子的第三层级，高层里很多人都是他的朋友，到现在纳瓦罗还在白宫里边上班呢嘛。美国媒体大量的报道他、采访他，你看这个人了吗？应对自如，胆大包天，可以说甚至是非常的潇洒自如，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什么心智啊，那心里得多大胆子呀，那而且你得有一定的水平啊。所以说说到这么一个人，利用了刚才说反共，他真反共啊，他反个屁呀，他就利用这个人设，因为这个东西最有人信，因为这个东西最有很多人会产生那种敬仰。然后他在美国呢非常机敏的投机川普和共和党，其实他那个政批一直没批下来，但是他在美国一下又多混了这4年的时间。为什么司法部 FBI 老板就是总统吗？你既然跟川普圈子里的人啊勾肩搭背，那都说不清楚，谁拿他也没辙。到最后大选的时候，嚯，老七还来了劲了，利用自己的媒体，他竟然上演干扰美国大选，他竟然好，他竟然敢玩这个，弄人家亨特拜登什么的，他都是他，嚯，你说都多大胆子。 说到这么一个玩转了两个大国，甚至深刻影响了两个大国政治的这么一位玩家，在中国历史上，在这行里没有，绝对是这一行里的战斗机，前所未有的一个天才。他胆儿太大了，有人到现在还相信，你说他前面两年那不是反共吗？啊，难道就是为了后边这两年骗钱，在布置自己的人设，在演前戏吗？他不可能是真反共吗？当然那人心里到底有什么情绪，有没有反共的这种思想，这个外人没人知道，我们看到的都是效果，我们看到的都是事实，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个的人设和后边的营销非常的成功。那到最后他真反共吗？让共产党一直惦记的那个所谓的美国民运、海外民运，最后被他横扫，打的是七零八落、丢盔卸甲，你认为这孙子他真反共吗？当然呢，到今天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朋友还是看不起他，觉得你看你那两年搞的东西多低级啊，太可笑了，这怎么能算什么天才呢？但是您要把整个的过程、各方面的影响力造成的那种动静您回顾一下，特别是他最后拦不住的钱奔他那儿奔呐，这个效果，所以说说到在这一行里出了这么一个角色，这不是天才是什么呀？那说到他当年的影响，当时在海外有多火，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反正一个节目，几十万人、上百万、一二百万的流量，易如反掌啊，在国内得到了野火般的传播。那时候在国内，他窃窃私语、小道消息，哥几个凑一块在桌子上，哎，知道有个郭文贵吗？这两天爆谁的料呢？全是这个。全是这个，有点岁数的都有这段印象，那时候他真的是大英雄啊。就当时他嘴上嚼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下三滥的那些东西，就以他一人之力几乎顶得上我们当时所有做节目的人。就他的那些爆料，他重创了不可一世的王岐山，就那个海航被他重创。甚至到今天也有人讲，在那两年川普政府最后对中共有了一些清醒的认知，从接触政策最后全面变成了脱钩甚至对抗的政策，说到老七在里边多少都有一些帮助。另外啊，包括到现在有很多海外的自媒体都是让他给刺激起来的。当然你也得承认，他几乎是一己之力几乎挑了美国民运的大本营。很多人啊，到现在原来很活跃的，有这老师那老师，到现在意志消沉，都销声匿迹了。原来在他之前的老师们都挺火的啊。所以说有一位很遗憾了，已经故去的一位老朋友啊，当然了，今天的老七被判三十年啊，这位老朋友是没有机会知道了。他曾经就跟我念叨过，说这人他们肯定不是好人，但确实是几十年才出一个的人才。他讲吧，幸亏中国是没有民主，否则这人弄不好要当中国总统的。就这样的烂人到了中国北方，我跟你说没党，好家伙，那为他拼命，他比台湾那阿扁还厉害。阿扁那点口才算什么呀，你的演绎的能力，那你那倒不沾边啊。好家伙，这人要放到中国要民主了，那还得了了这个。啊，真不得了啊。今天呢还有朋友给我推荐啊，说那明镜的和平啊还发了个视频。我看了看，我也没点开看啊，就说呢，什么郭文贵美国被判三十年，此人能量盖世，几次交谈后发现破绽，劝他不要扯中共政治啊，什么中共高层名人丑闻绝大多数都是瞎编啊，他那节目我也没看了，没说嘛，看到这些就看到这个人此时在这喷这个，因为我们是知道整个的全过程的，我就一个字儿，就是呸。 当初没有明镜的帮忙，没有你和陈小平的帮忙，郭文贵当时是不可能做得那么大，走得那么远的，就是你们这个平台把他给拖起来的。作为当时的第一大帮凶，当然确实你也可以说当时和很多人一样，我没看清，对吧，上当了，可以理解了。但多少年了，17年18年的事儿，到现在这都多少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无论是你和平和陈小平，你们没有一个字的道歉，没有一个字的反省，没有一句自责啊。现在人判了啊，这时候啊，这说上这个了啊，还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和腔调。刚才我说了，那也是骗子行里的天才，罕见的奇才。说到这和平，大概也是无耻之徒里的这一行里的一个奇才了，我跟你说吧。哎，这时候他还有脸，他还在这评论，你不知道当初这故事是怎么起来的。哎，所以说说到这儿呢，也别老说别人，总结到我自己，包括我身边的平时来往的几个朋友，我觉着呢，整个过程，我觉着我们这几位表现啊，今天我们还互相说呢，这到此为止了，基本画句号了，那咱们反思一下咱们怎么样啊，我认为表现还算是及格的。从头到尾，整个的这个事件，当时把人都给搅迷糊了。应该说呢，无论是我大康还有其他的几位朋友，不点人家名了，大家脚步站的还是比较稳的啊。这里边啊，这个大家都是明证啊，这个当时怎么回事大家应该还都有记忆。所以说这么多年我在干嘛呢，我也一直在旁边看戏啊，确实整个这场闹剧让我得到了不少的欢乐。那必须说清楚啊，几年的时间能够站得稳的人还真是不多的，还真是不多的。当然我也知道呢，在这几年里边确实有些朋友活得也很憋屈了，包括呢当时让老七重创啊，官司也打输了，也赔钱了等等的吧，意志消沉。当时就感觉美国的司法形同虚设，大家谁都无可奈何，怎么回事儿？就这么一个坏人，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吗？但现在呢，我们知道，其实人家一直在工作啊。美国的司法它就是慢嘛，有一场官司打个几年，它就这么个情况。哎，所以说呢，是慢了一点，但是正义最终没有缺席。所以说今天呢，好多朋友啊吼一嗓子，喝一杯，我非常能够理解啊。所以说在这儿呢，我相信我们大家也重拾了对美国的信心，重拾了对美国司法的我们的原来的一些信心吧。当然没有全部恢复啊，所以说到现在看，这好家伙，美国那又出了郭文贵了，那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说到整个的这个过程呢，今天我平时不怎么说，今天这不是盖棺定论了吗？哎，今天呢阶段性的一个小总结，就算是我今天我个人的一些说法，大家想听里边的具体细节啊，找那几个人啊，他们您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谁啊，您就听听他们人家活色生香的讲里边的那些故事，包括那些蚂蚁们在外边啊如丧考妣的那些表情等等的，人家说的好玩啊，这个我确实是不感兴趣。但是你要说这么一个人的话，我估计咱们能消停几年，因为像这种人物哦，那可是不世出的人物啊，十年几年之内不会再看见这样的人了啊，就是有啊，这也就是骗俩小钱儿了什么的，这个那什么不到不了他这个层次和档次啊。所以说说到这儿呢，确实这个人罪有应得，但是你也不得不感叹，确实是这个行业里的战斗机，确实是一个奇才。这一点呢，我这是有点感叹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咱们看看啊，哎，我这怎么有点打不开了？哎，来，也可能我这电脑是不是又过热了？不知道啊，它怎么不转了？我再试试。 哎，来了。Stone 说日本队也被巴西淘汰了，1-2，可惜啊，主要是主教练临场水平比不上巴西主帅安切洛蒂。啊，昨天在世界杯的节目里跟大家聊了啊，本身呢就是6-4开，啊，巴西明显是上手，日本呢不管怎么说啊，水平大有提高，但仍然占下风。上半场踢得很好啊，应该说呢和我们的判断也基本一致，但下半场呢，不管是体力啊各方面，替补的深度啊，确实是落了下风。而且下半场呢，连那个禁区的那条线都守不住了，最后退到了禁区里面。而且对方在禁区线那个地方传球，没有人进行干扰。今天我看连那个英文的主持人最后都着急，这地方都没有干扰啊，那让人家那么从容传递，最后这个当然就守不住了啊。所以说最后呢，被一箭穿心，最后这么输下来。应该是不是也能看到我们亚洲人和这些啊，这个欧美的这些球队，无论是在身体上各方面，还是有这么一些差距的。尽管日本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在技术水平各方面用来弥补，打出了精彩的配合，确实是很不容易。但是呢，这个确实比较难啊，玩乒乓球你又玩不过我们，我们擅长打那种灵巧的东西嘛。你看中国现在这帮小孩们打那个斯诺克。或出来两三个三四个很不错的这种选手，这是我们亚洲人擅长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说这个这个确实是比较天灾，这个吃亏。蒙特利尔，我昨天说德国要回家，德国只能欺负弱队，嗨，您这是事后诸葛亮吧。不过呢，这巴拉圭这个啊，有很多人就不明白，说大康你怎么一直有个巴拉圭情怀呢？常常是念叨这巴拉圭，你看大家终于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吧。说好吃的，说今天和明天的判决都对川普不利，尽管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有诸多议论，但应该说美国还没有发生宪政的危机。这里边的关键的那个人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位女将，那位巴雷特大法官，在这儿呢没说从一开始他参议院在考虑他的时候，川普呢也不认识他，当时别人给他推荐他就提名了啊。最后从那儿一路走来，我每次说到这巴雷特大法官的时候，我都呼吁大家关注这个人，是里边关键的变量，他站哪边哪边赢。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现在在美国这个宪法现在的关键时刻，竟然他变成了那个最关键的少数，就这位女士很不容易啊，压力巨大。韩泽啊，韩子子韩啊，从这些谈判可以看出万斯的外交能力是非常差的，从他的表现看2028他很可能就没戏了，所以说那个备忘录将成为他终身的耻辱。因为你签给人家了，伊朗就拿着这个做虎皮，他是不会放的，他会用这个一直纠缠到底。川普他们会陷入到那种无尽的被动。后来他，我相信他明白了啊，也卢比奥他们跟他讲完以后，他明白了啊。你说卢比奥在那儿和海合会啊，包括他们一块儿和那个以色列他们一块儿搞那些东西，搞这新的两个文件，川普不知道？怎么可能？他肯定知道。他是对前边的那个巨大错误的修正，当时呢被这帮鸽派给忽悠了啊，所以说这两天也有媒体传嘛，看着他那女婿也骂，都他妈是你把我带沟里去了啊，他也骂他那女婿，那你现在说那都没用，你那个谅解备忘录落在人家手了，你还跟人说什么呀？人家现在就拿着那抠你，对吧？一条一条的，你把那第五条拿出来，这海峡到底谁对谁错？你应给我了。 Frank 王说，法官说了不能以任何理由减刑或者是假释啊，这个还要看上诉啊。这个你什么政治理由啊什么的，那个不存在。上诉人家就看你这个前面的法官审的对不对，各方面的程序有没有瑕疵，主要看这个，别的因为那是陪审团做出来的决定，原则上已经定性，那个几乎是不可能再更改了。 就是后边法官量刑上各方面有没有点小考虑，可能能有一些微调，剩下的基本很难了。卡卡说老郭是个里程碑，拜在称帝啊，他那个是什么国来着我都弄不清楚，新联邦叫什么，中国新联邦，他总统啊，啊都得称帝，这差不多啊。这是谁呀、啊、Turbo 说许家印还不够狠，他整了20000亿。啊，许家印不更狠吗？整了20000亿。20000亿呢他是债。那所谓什么是债呢？因为你恒大集团那些地皮在那儿呢，那些楼还在那儿呢。所以说他是弄了20000亿，你把那些东西都折个价，对吧？你不能按现在折，你要按照当时折个价比划比划，他没那么大窟窿啊。你比如说海花岛那儿好多的一滩呢，他当时围海造地，最后他弄了那么多楼，现在当然都空着了。你要按现在这价格，原来4-5万一平米，你现在2-3千一平米，那就没法说了。当时呢他那窟窿没那么大啊，没那么大。嗨，这没说嘛，这几年啊，要不是说出了这么一朵奇葩，也算是对我们所有人一个难得的经历，也算是一次教训啊。所以我想呢，在这个过程里边，每个人的表现大家都看到眼里，当然追究那个没有意思。最重要的是呢，下次再出现这种大骗子小骗子的时候，我们就有点心理承受能力，我们就有点鉴别能力了，别让人家再给忽悠了去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明天休息，当然明天晚上继续和大家聊世界杯，那我们就这个直播，我们就到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再见。